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自从大卫进入西夫旷野山地呀，扫罗是天天找他，那叫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这句话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也是老祖宗们的智慧。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大卫在登基之前躲避扫罗王追杀的故事，正好应验了这句古话。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的历史故事。
俗话说，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他例外，上主还就是不把大卫交在他手上，他怎么找都找不着，戴着眼镜找都找不着。你说扫罗，你身为国王，多少事等着你呢，天天带着军队这么溜达，你自个儿觉得有必要，他别人累，时间长了谁心里没怨言呢？这一天呢，大卫在树林中安营，忽然有人求见。大卫心说，哎，这是谁呀，等见了面，嘿，好，没把大卫给美死啊。谁呀？来人正是自个儿的结拜兄弟约拿丹。二人见面激动万分，约拿丹说，九日不见，一直担心呢，你一向可好啊？大卫说，好啊，快来快来，这边请。兄弟重逢真是喜从天降，约拿丹也带来了重要的情报。约拿丹说，你不用害怕，你登基做以色列王啊，已成定局，我就做你的副手。大卫问，哎，那你父亲知不知道这事儿啊？已经知道了，可他一刻不停，到处在抓我呀。没事儿，我父扫罗的手啊根本伤不着你，何以见得？你看，一来天意如此，二来有我在，你想我能让他们那么容易的找得着你？大卫一听心受感动，约拿丹说，我呀还不能久留，得走了，你要小心提防啊，不少西夫人在举报你呢。哦，多亏你提醒。于是兄弟二人又在上主面前立约，稍后约拿丹离去。现在把扫罗呀跟大卫做个比较，大卫在人数上虽说只有600，但以30勇士为核心，大家都清楚大卫有天意在身，是受高之君以后的国王，所以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各方面是有困难不假呀。可他有先知加德和祭司亚比亚他相佐，又得了以弗德，再加上约拿丹的暗中相助，年轻的大卫啊前途光明。这扫罗呢，毕竟是现任国君，势力范围大，追杀大卫啊跟抗击以色列入侵，那在百姓心目中完全是两码的事儿，只代表他一个人的利益，于国于民不但没好处，还劳民伤财。再说与天意相违，他不但抓不着人呐，就以他滥杀无辜弃百姓利益而不顾，年老的扫罗已经没有前途了。还真让约拿丹说着了，西弗这地方的居民呐，的确有很多人拥护扫罗，大卫在这地方住久了，难免被认出来。终于有一天，有人向扫罗报告说呀，说大卫现在就住我们那边树林子里，你看山寨里头，旷野南边那哈基拉山那。这扫罗一听，嘿嘿，心说你们有个准谱没有啊？给我提供线索的多了，可我哪回我找着人了？可嘴上他没这么说。哦，你们这么对我忠心，愿上主赐福。能不能把他的住处和行踪闹清楚了，然后再告诉我？ 我好跟你们去呀。如果他在犹大境内，我就是挨门挨户的搜，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最后啊，西夫人终于闹清楚了，大卫住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随即发兵直捣亚拉巴。扫罗人多势众啊，看来大卫这回可是插翅难逃了。大卫得着消息了，怎么办？打还是走？大卫说：“走！”一声令下，拔营离寨，到了山上。哎呦，可真悬呐！扫罗带着人在山那边走，大卫的人呢，在这边行，躲来躲去的。终于，这600人躲不开了，被扫罗团团围住。大卫的勇士是准备战斗，一场流血厮杀，看来难免了。大卫呀，坐在一块山石上，双手扶着膝盖，众人四周站立，看着扫罗一步步的逼近呢。这军长首领亚玛撒对大卫说：“要不要动手啊？”大卫眼前呀，浮现了一幕幕的往事：萨摩尔在高利台为王，祭司亚西米勒给他的饼和刀，耶拿丹在跟他说话，亚比亚他给他带来了以弗德，还有以色列百姓那期待的目光。这些场面呢，在他眼前迅速的闪过。大卫站了起来，整了整衣裳。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见扫罗的人马呀开始撤退，最后撤的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回接着说。
扫罗追杀，大卫逃，王子暗中朋友保，西弗叛民违天意，上帝不拔选民骄。刚才我们听了大卫躲避扫罗的故事，不论扫罗多么胸有成竹，不论扫罗有多少人帮助他来擒拿大卫，上帝就是不把大卫交给扫罗。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上帝在历史中掌权，上帝在人身旁施加保护。也许你我肉眼看不到，但是上帝真是存在的。我们要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有没有遵守他安在我们心中的道德良知。如果您想知道上帝希望您我如何生活，请您读圣经，因为神教导世人的真理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了，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圣经呢，连中文版也有，就算您不识字的话，也有普通话朗诵的圣经，让您可以听到神的话。听众朋友，人算不如天算，让我们赶紧读圣经，好明白上天的旨意。
雪柔要搬家了，要搬离在佛罗里达住了十几年的城市。最让她伤心的不是她得放弃那栋美轮美奂的房子，也不是她将要离开就住在附近的父母，让她最放不下的是她要离开她背着丈夫偷偷进行了7年的恋情。雪柔20岁就结婚了，和丈夫凯文都是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很恩爱，慢慢的她发现两个人不但个性跟兴趣不太一样，对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两个人沟通越来越辛苦。可是雪柔把这些不满都放在心里面，她维持表面的幸福和乐。结婚两周年的时候，他们邀了教会的朋友来家里庆祝，其中有一对夫妻才刚刚搬来，先生叫做罗恩，他非常的善解人意，他的太太呢，个性明快活泼，两家人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不但固定在教会里面碰面，平常也密切的来往。雪柔发现罗恩的太太对罗恩说话的时候常常带刺，他就很同情他的处境，而罗恩也注意到雪柔的丈夫呢，往往不够体贴。他们两个人就常常私底下互吐心声，彼此安慰，然后越谈越多，越谈越深，觉得只有对方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雪柔恨不相逢未嫁时，罗恩才该是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有一天，雪柔忍不住跟罗恩说，我很爱慕我的丈夫，但是呢，我对你关心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对你所该有的。罗恩说，我也是。这句话一出口，雪柔就警觉到她越线了。她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明天我就要退回正常。但是那一句话让两个人的恋情明朗化，他开始无时不刻想着罗恩，在心里面不停默默地跟他对话。那个时候电脑跟手机还不盛行，他们两个就靠着写情书，还有打电话，再加上偷偷的约会。越压抑的恋情燃烧越快，雪柔一方面感受到背叛丈夫的痛苦，但是她又享受到另外一个男人带给她前所未有的快乐。有一回，雪柔去参加布道会，牧师问大家，有什么宝贝是你不愿意为了主而放弃的？雪柔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她爱主，但是她不愿意放下她的情夫。她知道她犯了罪，但是罪紧紧地绑着她，使她没有办法从这个暗无天日的恋情里拔出来。在家里的争执减少了，因为只要有情人的支持，雪柔不再在乎先生怎么待她。不但丈夫被蒙在鼓里，误以为他们的婚姻很幸福，连情夫的太太也以为雪柔是他的好朋友，和他天天通电话。雪柔被自己无止境的谎言折磨着，而且两面人的生活也煎熬着她的良知。她照常上教会，可是自己知道离神越来越远，他好像一个吸毒犯，明明知道吸毒有害，却没有办法戒掉毒瘾。他的情人也知道自己对不起主，他跟雪柔说，也许你们得搬走，才能够结束我们的婚外情。话说完没几天，雪柔的先生真的宣布他们要搬家，因为他有了新工作。雪柔没有办法形容她心里的震惊，她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也希望这段恋情能够就此暗暗的结束。没有想到就在搬家前，她的丈夫突然打开几个已经封死的箱子，里面是几百封罗恩写给雪柔的情书。他们的恋情被摊在丈夫面前，羞愧的雪柔想起圣经上说，你们的罪会追上你们。他用心隐瞒了七年的罪，没有办法再被隐藏了。带着破碎的婚姻，雪柔搬到了田纳西。丈夫给她机会，要她看婚姻辅导。理智上她愿意回转，她看重结婚的时候她在神面前许下的誓约。圣经上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可是情感上他却忘不掉远方的情人。他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留在我丈夫身边，请你给我一些朋友帮助我，我一个人做不到。没有多久，他就接到教会里一个叫依兰的朋友打给他电话。依兰说，雪柔，你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 但是圣灵把你放在我的心头上，我每一天都跪着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有什么事情要我为你代求？雪柔知道这是神给她的回应。依兰也把雪柔带到了查经班。每一次雪柔觉得没有力气面对婚姻的时候，神就送一个教会的姐妹到她身旁，听她吐诉，为她打气。接着神透过诗歌《信实的神》大声地在她耳边说，雪柔，你对我不忠，但是我对你的爱还是不变的。我要把你从罪里面解救出来，我要洁净你，饶恕你。依兰把雪柔带到福音营，在那里雪柔重新认识到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不像人的爱有限又短暂，耶稣的爱全备又长久。他无时不刻在我们身边，聆听我们的祈求，知道我们的需要。雪柔深深地爱上了耶稣，他彻底的醒悟，耶稣才是他真正的白马王子。他跪在主的面前，愿意放下他在世间的宝贝，那就是他的情夫。他内心感到释放后的自由。紧接着雪柔在圣经里读到，神说，我将生与死、福与祸都摆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好让你跟你的后裔可以活着。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雪柔清楚得到了神对他的指示。雪柔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读到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就求神在他的生命里也行神迹，恢复他跟他情夫各自的婚姻。在远方的情夫在那段时间也回到神面前，日夜祷告，求主动工。生命记里的同一段经文也对他说话，于是情夫打电话给雪柔，他告诉他，我要放下你，我要选择生命。他们的婚外情到此正式结束。他的情夫本来已经离婚，但是不久他就跟太太关系修复，而且再次结婚，就正像是雪柔跟神所祈求的。而神也使雪柔死去的婚姻恢复了生机，他洁净了雪柔的心，赐给她丈夫宽恕跟接纳的力量。他们两个学习以耶稣的样式彼此对待，一天一天修补更新他们的婚姻。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婚姻只有恩爱两个字可以形容。雪柔说，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诗篇九十四篇。耶和华啊，你是深渊的神，深渊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又杀害孤儿。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雅各的神必不思念。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管教列邦的，就是叫人得知识的，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转向公义，心里正直的必都随从。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啊，那时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义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耶和华向来做了我的高台，我的神做了我投靠的磐石。他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rock. I will never be afraid, God is my salvation. Whom shall I fear?
No one.
No one can harm me when the Lord God is near.
No one.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s my rock.
God
I will never be afraid.
亡命埃及。
从东方来寻找新生弥赛亚的博士们，因为耶路撒冷城中宗教领袖们的漠不关心，感到十分的失望。在伯利恒低贱的环境中，他们找到了圣婴。附近没有御林军保护这位婴儿君王，更没有世上有地位的人在场。他的唯一保护者是他的父母。当博士们见到婴孩的时候，就立刻感觉得到， 神在他们面前而向他俯伏下拜了。他们接受他为救主，将他们的心奉献给了他，同时也献上了高贵的礼物，黄金、乳香和墨药。
我们找到他了，我们的任务已经成功了，现在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吧。
千万别忘记，我们要先回到耶路撒冷，将救主基督的所在报告希律王，他也要来敬拜他呢。
我们应该先休息一个晚上，明天一早再启程，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当天晚上，上帝的天使在梦中告诉博士们，不可回到希律王那儿，要从另外一条路回家。同时，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要带着圣婴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
队长，那些到伯利恒去找新生君王的东方人，你们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陛下，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一听到任何的消息，立刻向我报告啊。队长，队长。
是陛下。
你为什么不来报告那些东方人的消息？
陛下，实在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向您报告的。
哼，一天又一天，已经那么久了，他们一定会。队长，立刻把御用文士给我召来。
是陛下。
吾王万岁。吾王万。
那些东方来的人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
是陛下。
我跟祭司以及长官们谈话的时候，你也在场是不是？
我也在场陛下。
那些从东方来的人还没有回来。
我知道陛下。
你对这一切事情到底知道些什么，或者到底有什么想法？
陛下开恩，这个奴才的意见是这件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哼，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骗子，毫无疑问的，他们是抄了另外一条路回家了。
是的，陛下高明。
可是他们怎么能够从开头就知道我起了疑心呢？我已经十分的小心，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对以色列新生王所转的念头了。
陛下，唯一的是有人警告了他们。
谁？谁敢呢？
陛下，奴才是猜想的，奴才的猜想可能不会错。
难道在我的朝廷里有奸细不成吗？
陛下，这倒不至于啊。
那么是谁警告他们的？
是他们的上帝啊，陛下。
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的历史上记载着，许多次上帝啊实实在在的帮助了他们，并且拯救了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
够了，我相信你的话就是了。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他们的上帝怎么能够知道我打算要做什么？而且他怎么能够去警告他们的？
陛下，在从前，他们的上帝用过各种方法，借着梦、异象、天使、神迹、先知，也借着……
好，不管有没有上帝，这次绝对不让他们跑出我的手掌。我想用一下手段，不成？好吧，现在我要用暴力。
陛下。其他的方法都失败了，暴力一定成功。
首先，差个跑得飞快的人到伯利恒去看看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到底在搞什么花样。这儿离伯利恒只不过几里路，他一定能够当天回来的。
是陛下。吾王万岁！吾王万。
打发去的人怎么样了？
他回来了，陛下。那些从东方来的人在好几天之前就离开了伯利恒，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走了哪条路。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立刻把御林军队长给我召来。 队长。
是。
你替我带一队人马，立刻前往伯利恒，把凡是满两岁以及两岁以下的男孩都给我杀了，不准漏一个，不然你带你自己的脑袋来见我，听到了没有？
是，奴才遵命。
在伯利恒的婴儿，没有一个能够长大成为君王，坐上我的宝座了。
因为希律王的军队把伯利恒城中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死了，如此残酷的惨事使一向平安的小城中充满了嚎哭的声音。在往南方沙漠的废墟中出现了一幕安详的景致。
玛利亚，
嗯，
耶稣还在睡吗？
是的。
我们再等一会儿再上路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晚上旅行呢？
这样比较安全，亲爱的。天使说过，希律正设法要杀害耶稣呢。
我真想不通，人们对耶稣，上帝的儿子，那种冷淡、残忍、毫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实在是拒绝他，完完全全的不接受他。我真不知道，我亲爱的宝宝耶稣，将来要遭遇到什么事。不知道我们要留在埃及多久。
一直留到天使吩咐我们回到犹太地的时候。真感谢博士们送的礼物，那些黄金和珍贵的乳香，变卖了也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了。
小小的耶稣，上帝的儿子，连安身的家都没有，我真不了解。可能我还是相信上帝一定是有原因的。
现在天完全暗了，我们最好继续上路吧。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一般来说，房子的门都有两个作用。门不但使得我们得以进入某地方，它也让我们离开。家里的门就是一个例子。自己的家门，我们随时可以入，也可以出。但是同一个门，却也防止别人得到这种自由。门一关，锁一上，家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你知道吗？坟墓更加如此，人一进去，他是出不来的。难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撒旦很高兴。撒旦知道耶稣的门徒已经绝望了，但是犹太人还是要求官员把坟墓封闭，免得耶稣的门徒把尸体偷走，对外宣传谎言说耶稣复活了。因此在耶稣的坟墓面前，当局就放了一大块石头，门外有卫兵看守，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耶稣出不来。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神的儿子耶稣在坟墓里，撒旦以为他已经把耶稣打败了。自从神创造人类以后，撒旦就有一个盼望，一个希望，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撒旦魔鬼要征服，要得胜，要让耶稣失败。所以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魔鬼以为他已经得了胜。请让我再次强调，耶稣基督的坟墓就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在坟墓里，死亡永远是个牢狱。 人类永远没有希望，您我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在他的坟墓里，使得魔鬼呼喊着说，我把神的儿子耶稣打败了。但是魔鬼还不知道，三天以后，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坟墓前的大块石头挪开，宣告世人说，耶稣复活了。当时，卫兵的武器不再有用了。圣经记载着说，看守的吓得浑身哆嗦，变得像死人一样。耶稣复活了，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了。往坟墓的道路本来是个单行道，只能入，没办法出。但是耶稣使得它变成双行道，进去的人获得了盼望，随着耶稣，人人可以从坟墓里出来。天使把墓门打开，使得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您我的罪封闭死亡的牢狱，使得我们被锁在里面。耶稣的死和复活带给我们赦罪的盼望。耶稣复活了，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是的，死亡的牢狱不再有门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本来是撒旦魔鬼的堡垒，耶稣复活了，所以撒旦不再有堡垒了。耶稣胜过撒旦，让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撒旦魔鬼的王国必定完全倒塌。您我处在哪一个领域呢？在耶稣的王国里，或在撒旦魔鬼的王国里？我们以谁为领袖呢？是复活了的耶稣，还是失败了的魔鬼？谁代表着我们，宣布告诉世人说耶稣复活了的天使呢？或无力、害怕、浑身哆嗦、像死人一样的卫兵？欢迎您，让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在您个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欢迎您相信耶稣，转向耶稣，跟从耶稣。欢迎您悔改您的过犯和罪孽，受尽领受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叫您的罪得到赦免，接受坟墓不再有门的应许，把握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 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 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曾经说过一些话，因为时空文化的距离，也因为难以被人接受遵守，而不容易被我们今天的人所明白。马太福音16就有这么一个例子，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究竟说了什么话。耶稣对彼得说，魔鬼，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这句话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一个人怎么可以指另外一个人是魔鬼呢？更何况这句话是出于救世主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口中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背景。耶稣花了3.5年的时间和12位使徒在一起，彼得是其中3位最亲近耶稣中的一位。耶稣知道，为了完成父神救人的计划，他会被自己同族的人排斥，他会经历当时最不人道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可是第3天之后，他要复活过来，胜过死亡，带给全人类救赎，并且回到天上父神那里。所以耶稣在3.5年当中预备12位使徒，在他离开世界之后继续他的救人工作。耶稣从不逃避父神交付的责任，当罗马军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没有逃避，当士兵打他的时候，他不还手，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抗拒。耶稣甘心奉献自己的生命，为相信他的人做赎罪的代价。耶稣第一次把这些透露给使徒的时候，使徒们完全无法接受，他们心目中的救主是位军事领袖，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府的殖民统治，重新恢复以色列国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强盛。所以彼得听到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把耶稣拉到旁边，指责他不要让这种事发生，这才引出了耶稣说，魔鬼，退我后边去吧，这句难懂的话。彼得是耶稣的好朋友，非常的亲近他，他想说服耶稣避开将要来到的苦难。然而彼得的想法和神的旨意恰恰相反，当彼得想逆转神给耶稣的安排的时候，事实上彼得就像耶稣的对头一样，跟耶稣作对，跟上帝作对。魔鬼这个名词广义的意思就是指作对的。耶稣曾经给彼得取一个名字，用的是石头这个字，所以这里耶稣语重心长地说，你是绊我脚的。 这并不是耶稣和彼得之间最后一次发生的问题。后来彼得多次显露他的弱点，甚至三次否认他是耶稣的门徒。然而相对的，耶稣走上十字架，受难复活，为自己，也为彼得，更为了全人类提供了辩护。耶稣胜过死亡之后，亲自去找彼得，把彼得从颓丧灰心之中拉拔出来。从颓丧灰心之中重新站起来的彼得，在五旬节的筵席上放胆告诉众人，耶稣是上帝派到世界上来的救主，从此揭开了天国的序幕。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清楚地记录了这一盛况。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你我是阻碍神计划的石头呢，还是帮助完成神计划的石头呢？这就要看我们对耶稣的态度了。如果你我相信耶稣，顺服他的拯救，你我就是在帮助完成神的计划。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反对他的教导，就是神拯救我们世人的绊脚石了。魔鬼，退我后边去吧。但愿你我都能够从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当中学习到一个宝贵的教训。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hepherds, why this jubilee?
And why your joyous strains prolong?
What the gladsome tidings be?
Which now inspire your heavenly song?
Gloria, sing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a, Gloria, sing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